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真的非常的开心，今天在这个秋日的主日，我们一起在这边相聚，看到弟兄姐妹再次回到教会里面。我们就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也有线下聚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上帝都亲自吸引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我们满心的感恩，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继续分享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在今天分享之前，四会的弟兄已经读了，帮助我们读了，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再次的低头祷告，求主怜悯我们。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的话语立定在天，直到万代也不改变。主啊，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就让你的话语再次的安慰、怜悯、提醒、劝勉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再次光照我们的理性，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接受，让我们也能够有信心活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你的恩典给我们用，我们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分享那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们前几次已经分享了，就是第三章。那在第三章中呢，我们讲到就是摩西他那个逃到了旷野，在米甸的旷野，在他岳父那里面放羊。在他那边放羊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就在旷野里面遇见了耶和华神向他启示。耶和华神向他启示的过程当中呢，他非常的害怕，他不知道怎么样的那个回应。那在这里面呢，就可以我们分享到了第十三节。在十三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摩西呢，他向耶和华神问了一个问题，就耶和华神让他要差派他回埃及，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当他听到耶和华神给他这个使命的时候，摩西就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从这个问题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仍然非常的困扰。他在这里面觉得，我在这里面放羊四十年，我逃到旷野四十年，我回过我的过去的话，我的同胞拒绝了我，我在埃及地，在以色列民当中，我什么都没有，他们不接纳我，我现在看我的状况，我算什么？我放羊放了四十年，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赶着我岳父的羊出去到旷野去放羊，我有什么？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句话说，我算哪一根葱？我能做什么？我什么都没有。这是摩西的困扰。但是就在他这样的困扰当中，耶和华神呼召他，耶和华神给他使命，让耶和华神，我们上次分享的，给他双重的保证。第一个保证就是说，我必与你同在。第二个保证是，我必祝福你的手上的工作，你一定会带领以色列民族、以色列百姓到今天这个地方，到西乃山的旷野，一起的来敬拜赞美我。这个双重的保证就是上帝的同在。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同在，第二个双重的保证，第二个保证就是说，你的我必会祝福你手上的工作，我必会祝福你所做的事情。那在这里面呢，讲到，在这里面呢，就是摩西他又对耶和华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呢？摩西非常的不解，我去了以后我向他们说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句话，是就是摩西仍然他叫我 到以色列民当中，他把以色列百姓和他自己在这个地方是仍然分开的，我和你们，或者我和他们。在摩西整个的服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摩西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他从我、你们、我、他们，到最后成为我们。他完全融入到以色列百姓当中，成为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员。这是摩西服事过程当中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查经班服事，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常常也会有一种心态，或者一开始有一种心态，我和他们，我和你们，觉得好像我来服事，我还不是你们当中的一员，我不是你们当中的一份子。但服事上帝，一个我们心态上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成为查经班的一份子，让我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从此以后，不再有我和你们、我和他们的这个分别，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查经班、在教会都是一体。这是摩西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的自己的一个改变。他完全的进入，后来完全的进入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不再说你们和我、他们和我，而直说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在查经班里面，都能在上帝的面前说我们。任何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承担，任何的服事我们一起来承担，甚至任何的错误我们一起来承担，不是你的，不是他的，不是我的，不是你们的，而是我们大家的。当摩西在这里面问耶和华神说，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这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可以说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启示。神启示他的名字的意义。当摩西说，你是谁，我怎么样的向以色列百姓介绍你，那上帝在这里面启示了他自己。在德文当中的翻译就是我是自有拥有，在德文当中翻译就是说，有一种翻译就是 Ich bin, Ich bin， 英文说 I am who I am， 中文的翻译是我是自有拥有。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我，我是自由拥有，我就是我。在此之前无人问过这个伟大的问题，在此之后也没有比这更超越的启示。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这个耶和华神的对摩西讲的这句话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启示。就是任何的宗教经典没有说过这样伟大的一句话，我是自由拥有。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自由拥有。我是自由拥有这个启示为神的本性做了最好的诠释。我是自由拥有也为新约的基督论做了最好的预备。这段启示从一个问题开始，以差遣神的仆人去拯救来结束。神启示他的圣名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带出伟大的救恩。上帝启示他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无缘无故的启示他自己，上帝启示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带出救恩，要带以色列民出埃及。上帝今天启示给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原因， 就是要将救恩赐给我们，要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上帝的启示是有目的的，是有原因的。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 Ich bin, ich bin, Ich werde sein, der ich sein werde。 这是另外一种的翻译，马丁路德的翻译。那这个名字的神学意义呢，就是第一，就讲到这个启示，它表明呢，就是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就语义学上，当神说他的名字是我是，意味着别的都不是，他是唯一的独一真神。第二点，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自存的神。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神是自存和自足的，也就是上帝启示他自己，上帝的存在不是人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的。当上帝启示他自己说我是自有拥有，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有资格或者有能力来证明上帝的存在，除非神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名字的第三个意义就是耶和华神是创造的神。保罗认识神是创造主和护理的神，他向雅典人见证神的时候，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大地的主。保罗更赞美神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是创造者，他是造物主。第四个意义，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他是不变的神。从前神如何恩待他的列祖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现在他也要照样恩待摩西以及以色列民。神言出必行，他向列祖启示应许，必不反悔。神是信实的神，神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神。这就是希伯来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他是不能改变的，他是不会改变的。另外一个第五个意义，这个名字意义就是他是有格位的神。有格位的神就是神有名字，说明他是有格位的神，是真实的你。他有格位的另一位，他启示这个名字让人可以称呼他的名字。我第六个意就是乐意，上帝这样启示说我是自有拥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他乐意与人建立你和我的个人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今天我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个人，一个新朋友也好，或者一个好久没见的人也好，我向他介绍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向他介绍说我是某某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愿意敞开我自己，我愿意认识你，你也可以认识我，我愿意跟你做朋友，我愿意跟你有一种生命，是一种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很深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上帝敞开自己，那位永恒者，那位造物主，那位不改变的上帝，他敞开自己对世人说，我愿意认识你们，你们可以认识我，我愿意跟世人建立生命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仰，什么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就是我们与那位永恒者，那位自有永有的上帝，跟那位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跟那位我生命的赐予者，万有都归于他，本于他的那一位，建立生命的关系。信仰就是与神的生命的关系。当上帝启示说我是自由拥有，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神愿意与人有生命的关系，并借着这个名字来启示他自己，让人借着这个名字来向他祷告，求帮助，来认罪。当上帝启示自己说我是自由拥有，这个的含义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可以找到上帝，靠着自己去认识上帝，定义上帝，只有神他启示他自己说我是自由拥有。我们认识上帝只有通过上帝的启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启示的主要意义就是，我是自由拥有上帝启示他自己。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神是可经历的神，我们的上帝是可以经历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他，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他，因为他启示他自己。神介绍他的名字是我是，在句法上完全，但在语气上尚未完成，这是一个开放的句子。我是自有拥有，上帝借着这句话邀请我们，也等候信靠的人借着经历更多的认识神的丰富和神的伟大。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我们信主以后信仰的核心内容就是更多的去认识神，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更多的去信靠他。他说我是，他等待我们世人去经历他。上帝是可以经历的，用我的生命可以经历的。因此在圣经里面呢，也有许多耶和华的府名，都是人们把他们对耶和华的经历化成见证来宣告。因为上帝他说我是自由拥有，他说我是可以经历，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他。所以圣经当中讲到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人经历了上帝为他预备，为他的生命预备，所以说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是我的医治，他经历了在主里面的医治，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医治。耶和华尼西，意思说耶和华是我的锦旗，就耶和华是我的胜利，我靠着耶和华得胜。耶和华沙龙，说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耶和华在那里，耶和华是我的公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些词我们一直可以加下去，永无止境的加下去。旧约圣经里面就很多人把自己对耶和华神的经历加在这个耶和华神这个名字的后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词我们一直可以加，因为上帝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亲身可以去经历的。耶和华是我饥饿中的饱足，耶和华是我孤单中的陪伴，耶和华是我生命黑暗中的亮光，是我脚前的灯，就跟刚才四会的弟兄带领我们祷告的一样。 我们可以这个一直加下去，因为我们每天可以去经历神，重新去经历神。所以我非常的喜欢每次受洗礼拜的时候，倾听弟兄姐妹的受洗见证，去听他们分享他们怎么样的经历了上帝，他们怎么样的经历了神的恩典和带领，最后信主受洗，公开见证他们与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自由拥有这句话，耶和华神启示这句话，就是邀请我们每一个独立的生命，每天全心的去经历它。神是可以经历的。所以我最近现在呢，是想跟大家有一分钟的时间，线上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在 chat 的那个空间里面可以写，你觉得耶和华你如何经历了他？线下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有一分钟的时间思考，你也可以大声的讲出来。除了我刚才讲的，耶和华是我的预备，耶和华是我的医治，耶和华是我的胜利，我的公义，我的平安，我饥饿中的饱足，我孤独中的陪伴，他是我的牧者，你还能想到什么？你还经历了哪方面？我现在给大家一个课题，就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思考，你想到了可以大声的讲出来。线上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在那个 chat 里面写进去，耶和华是什么？有想到的也可以大声的讲出来，线下的，让我们中间可以稍微轻松一下。
盼望，
盼望，耶，耶和华是我的盼望，德文当中叫做 Lebendig Hoffnung， 是我的拯救。还会想到什么？非常棒。还有想到的吗？
是我的喜乐源泉。
是我的喜乐源泉。我们每天可以经乐经历从主来的喜乐，我们喜乐的源泉是从耶和华神来的。还有谁想到难呢？现场有人写吗？没关系，大家都好。诗篇的哇，太棒了，感谢主啊，感谢主。诗篇十八篇的一到二节，诗人这样赞美耶和华神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启示他自己，我是自由拥有，因为他借着这个启示邀请我们每天去经历他。神是可以经历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亲身的经历他。我们信主的过程，我们服侍主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去认识他，因为他启示了他自己。我们在圣经当中，在服侍，在祷告读经，在信靠主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认识他。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和认知是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不是盲目的信从，我们的信仰不是盲目的，我们的信仰是建造在我们对上帝启示的认知上面。如果没有理性认知的信仰，它一定是一个盲目的、不牢固的一个信仰，甚至是迷信。但如果没有信心的认知，常常会成为痴人的礼教。这是我们在 教会历史上经常所经历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对上帝的认知上。信心和认知是不可分的，我们信靠神，我们过教会生活，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盲从，我们绝对不会盲目，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是建基在神的启示之上。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他从此就像他自己逐步的启示给我们，以致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只有我们对神有清楚的认知，我们才会在每天的生活中把握神的应许，全心的信靠神，在绝境中也不至于全然的绝望。我们的信心是在认知上，例如只要我深信主耶稣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和救赎我的生命，又深信神的应许，只有我从神的启示当中知道我的好处不在耶和华神之外，那我的信心就是坚固的。纵然我们在别人和自己的眼里面一事无成，像摩西一样，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什么都不是，我算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去埃及的时候那些人根本不接纳我，他们把我赶出来了，40年在旷野我混成这个光景，我算什么。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自己的眼里，在别人的眼里一事无成，但是神将我们抬举提拔，与我们与王子同坐。正如诗篇113篇7到8节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当我的信心建立在对神的认知，在神的启示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理会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更不会用成就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我们也不容易受人的影响，很容易因着别人的眼光来左右我自己的观点，我的做法。当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对神的认知，对神的启示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不容易放弃，我们一定是一个能够持久忍耐的，能够坚持下去的人。不管是在服事上，在感情上，在婚姻上，在学业上，我们都能够更容易去坚持。传福音就是我们告诉众人，耶和华是可以经历的，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耶和华上帝在圣经当中，那自由拥有的上帝在圣经当中将他启示给我们，我们可以去经历他，我们可以去认识他。这就是我们的服事，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服事。主耶稣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在福音书里面他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我是，我是，我是。这句话其实就是在新约圣经当中的希腊语，它是旧约圣经当中我是自由拥有这句话的希伯来文的希腊翻译，希腊语的翻译。我是，耶稣借着这个句子向众人宣告，当每次耶稣讲到我是的时候，为什么犹太人马上就要拿石头打他呢？因为耶稣借着我是这句话在宣告，我就是旧约圣经那位自由拥有的上帝。 我就是旧约圣经启示给摩西的那位上帝，那位神。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他好多次都讲到我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的8:12，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10:9，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约翰福音10:11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11:25-26说复活在我，原文当中就是我就是复活，我是复活，生命也在我，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5:5，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很多讲我是，我是这个词，但当时就是旧约圣经我是自有拥有那句希伯来语的希腊翻译。耶稣借着这些宣告在告诉众人，我就是旧约圣经那位自有拥有的上帝，启示给亚伯拉罕摩西的那位上帝。而且在约翰福音18:1-6呢，我们会读到一段非常奇妙的经文，很简单，但是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我读给大家听，就是约翰福音18:1-6，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们出去，过了吉隆溪，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买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兵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院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仔细的来思考这段经文，当犹大带着一队人来捉拿耶稣，耶稣一说我就是，众人就退后倒在地上。我们认真来想，按理说他们来到科西玛尼园的目的就是要捉拿耶稣，他说当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他们知道哦，这就是我们要捉拿的对象。按照常人的反应，他们立刻上去就拿下耶稣，因为这是他们来的目的，他们就是要捉拿耶稣。但为什么耶稣一说我就是，他没有立刻扑上去去逮捕耶稣抓住耶稣，反而退后倒在地上？因为耶稣说我就是，耶稣在这里面说的我就是这句话，就是出埃及记3里面神对摩西讲的那句话，我就是自有拥有。耶稣借着这句话宣告，我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启示给摩西的那位上帝，我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启示给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众人一听到耶稣说我就是，他们吓得倒退，退后倒在地上的原因。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耶稣他就是自有永有的神，世界万物的创造者，我们生命的赐予者。他谦卑自己，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进入我们生命的支离破碎，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他体恤我们的生命，他经历我们的软弱，也体恤我们的软弱。当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后面，耶和华神再次提到了从前的历史，就是犹太人列祖的历史。耶和华神，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和华神借此帮助摩西和他的人民发现他们历史的根源，吸引他进入信仰的历史。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信主以后，是上帝亲自吸引我们进入他的启示，是神亲自吸引我们进入那个信仰的历史。从此我们信仰的上帝，他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他就是几千年前雅各的神，就是以撒的神，就是向摩西显现的神。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精神寄托，不是一种我心灵好受寻找一种宗教的感情，而我的信仰是真实的永恒的上帝，他进入真实的历史当中启示给人的那位神。我的信仰是真实的，我的信仰不是一个精神寄托。所以耶和华神一再地跟摩西说，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那是历史上启示给人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的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摩西的神，那是真实具体的信仰。我的信仰绝对不只是一个精神的寄托，我相信的是历史的事实。这是为什么上帝不断的要给摩西强调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这就是为什么路加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强调给一个人叫提亚菲罗的人，我说我把这些写给你是为了让你知道基督信仰、基督徒相信的是真实的历史故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上的一个信仰，不是一个精神寄托。是耶稣他真真实实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上帝真真实实的在历史上向亚伯拉罕启示、向摩西启示。我的信仰是真实的，是基于真实的历史启示、历史事件，而不是精神寄托。神，耶和华神再次借着你们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帮助摩西和他的人民发现他们的历史根源。这些人，摩西和他的同胞，被这位历史的主呼召， 从埃及的奴隶到上帝一呼召他，到上帝的启示我是自由拥有这句话一临到他们，那他们就从埃及的奴隶变成与真神对话的一个主体。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基督徒的特权，我们基督徒的祝福，我们基督徒的美好就在于，当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我就从罪的奴仆，上帝让我成为直接可以与永恒者对话的一个主体。我不再是被罪辖制的人，而是我与那位永恒的世界万物的主宰进入一个生命的关系。耶和华神好像数学的那个坐标图上的那个原点，我信主以后就有依靠，我信靠耶稣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认识了耶和华神以后，我才真正确定自己在宇宙中的那个坐标的位置，我人的位置在哪里。当上帝的启示临到以色列人，临到摩西以后，他们知道了在那个坐标里面，他们不再是埃及的奴隶，而是与上帝可以面对面分享的一个真体，一个主体。认识神以后，我们找到了天地间安身立命之所。因此只有真正信主的人，只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只有真正进入上帝启示的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是一个天地间顶天立地的人。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就是一个能够从心里敬畏神，从心里能够尊敬人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圣经还是在新约圣经，每当以色列人遇到危机的时候，每当以色列人的先知遇到危机的时候，教会遇到危机的时候，神总会用一句话来安慰和保证他们。这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耶和华神与以色列的列祖立约的神，他是施慈爱守约的神。耶和华神在这里对摩西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万代，他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神的名字启示出来，上帝为什么要把他自己的名字我是自由拥有启示给摩西？他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和虚荣，而是要告诉摩西，我把名字启示给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带领以色列民敬拜我。上帝启示他自己，是要我们纪念真神，敬拜赞美他。神向摩西启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不仅仅提到了他们从前的历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历史，也再一次提到他要给摩西的使命，以及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我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流奶与蜜的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 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实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子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给摩西的启示是与救恩连在一起的。上帝说，我把我自己启示给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要拯救你们。同时神告诉他们，我启示给你们的目的，把我自己启示给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敬拜我。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启示给摩西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神对摩西说，我要给你使命，我要差派你去完成这个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一起在教会里相聚，我们一起在查经班查考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上帝将他自己启示在，把他自己启示在圣经这本书里面，他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将救恩带给我们，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第二个目的，我们查经，我们在教会聚会，以及从上帝的启示当中来认识神，是我们一起开口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将自己启示给我们的神。我们在神的启示当中认识神的第三个目的，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告诉我们，就是要给我，他要给我们使命，要我们去服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我们一起因着神的启示，因着神的名，领受从神来的救恩，我们一起的同心合一的敬拜赞美他，我们也一同的靠着主去完成，去成就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神说，我是自由拥有，他的启示跟救恩跟敬拜跟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密不可分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多的经历神，认识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感恩，感谢你召聚我们，感谢你将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知道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降世为人，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启示里面更多的认识你，信靠你，让我们在你的启示里面也因着你的启示领受你奇妙的救恩，也愿我们能够在各种的环境能够敞开我们的心和口来赞美你，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靠着你 去完成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正如你托付给摩西使命，让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经历救恩，能够到西乃山的旷野来敬拜你，能够完成你托付给他的使命一样。主啊，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怜悯带领我们，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